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就是深夜，房间里特别安静，只有屏幕的微光照在你的脸上。
嗯，很典型的现代人生活状态。
对，然后你刚刚和一个 AI 聊了整整40分钟，一开始可能也就是聊聊工作上的琐事，但不知怎么的，话题慢慢深入了，
聊到心里去了。
没错。你发现自己居然对他说出了就是一些平时连最亲密的朋友都没有分享过的那些内心深处的困惑。
然后他给你的回复非常完美。
对，看着对话框里那些温暖、克制，而且可以说是恰好好处的回复，你感到一种久违的，那种被理解的安慰。
这种体验现在越来越普遍了。
但是就在那个瞬间，就像是被一盆冷水当头浇下一样，你突然意识到一个极其冰冷的事实。
他根本不在乎。
哎，是的，他不仅不在乎，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不在乎这件事，而你在乎，你在乎这件事本身。
那一刻的体验其实是非常富而散的。很多人都有过这种，怎么说呢，类似于眩晕的瞬间。
对，就是眩晕，后背发凉。
当你感到这种深深的不安时，你以为你在害怕 AI 的算力，但实际上那种不安根本不是关于 AI 的。
那是关于什么的？
它是关于你自己的。它残酷地撕开了一个我们每天用日常忙碌死死掩盖住的问题。
就是我算什么，对吧？
没错。当机器不仅能思考，而且听起来如此充满智慧，如此懂你的时候，我作为一个人，我的存在到底意义是什么？如果聪明和体贴都可以被编码，我凭什么重要？
哇，仔细想想，这确实让人觉得很恐慌。如果此刻你正在上下班的通勤路上，或者正在做家务，我猜你或多或少，脑海里也闪过这种焦虑。
肯定会有。
所以咱们今天的这次深度探讨任务非常明确，我们要对一部非常脱毒也非常硬核的哲学著作《明在道》进行一次彻底的拆解。
这本书非常有意思。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绝对不聊什么 AI 会不会抢走你的工作这种表层话题。
对，那都太表面了。
我们要潜入深水区，我们要借由这部为 AI 世代构建的存在哲学体系，去重新检查那个定义我们自身价值的地基。
其实如果我们把视线拉长，看看整个人类思想的历史弧线，你会发现我们并不是第一次面对这种地基动摇的危机。
哦，以前也有过。
当然，2500年前在雅典，苏格拉底面对诡辩术，就是那种真理变得可以被随意操纵的时候，他的回应是清醒的承认，我知道我不知道。
承认无知。
对，到了400年前，笛卡尔面对的是哥白尼和伽利略带来的那种旧宇宙的崩塌。
中世纪的知识大厦摇摇欲坠了，这个我知道。笛卡尔退到了一个不可怀疑的基点。
没错，他提出了那句著名的我思故我在，也就是说，哪怕我怀疑一切，我也不能怀疑我在思考这件事儿。
我思故我在，其实这四个字就是现代文明的一根承重墙吧。
绝对是，我们一直以来都觉得人类特殊，就是因为我们拥有理性，我们会思考。
这就好比你一直安安稳稳地住在一栋房子里，然后坚信家里的那根承重墙是无比坚固的钢筋混凝土。结果有一天 AI 敲了敲门走进来，一拳打在那根墙上，你惊恐地发现，原来在 AI 敲墙的算力面前，我们引为傲的理性简直就像纸板做的一样，
太脆弱了。而且这面墙不仅是在倒塌， AI 甚至在用比我们更完美的逻辑重建它。
对啊， AI 不仅算得快，逻辑还严密，这时候我思还能证明什么呢？
当 AI 在理性的几乎所有维度上超越人类的时候，思考就不再是人类的专利了。所以很多人就试图去寻找一根新柱子。
比如大家会说，哎呀，没关系， AI 没有创造力，我们人类是有艺术细胞的。
但现实是什么？现实是 AI 已经在作画、作曲、写诗，甚至拿了艺术大奖了。
确实，修修补补真的是徒劳的。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彻底重构地基。明在道给出了 AI 时代升级版答案，是把我思故我在升级成了我明故我在。
我明故我在，这里的明就是明白的那个明，具体指的是什么？如果它不是思考，那是什么？
它是清醒的觉察。
清醒的觉察怎么讲？
就是说机器确实能够以秒万亿次的速度思考、计算、优化，但它并没有在经历这一切。
经历。
对，你想想你开头提到的那个深夜聊天的瞬间，你意识到他不在乎而我在乎， 那个极具痛感的不可复制的觉察瞬间就是冥。
所以机器在处理数据，而我在清醒的经历。
没错，这就是经历存在。
这个视角的翻转真的很彻底。不过为了把这个冥彻底落地，我注意到书里提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本体论概念。
嗯，那个关于实在的两面。
对，书里说实在也就是道有两张不可分割的面孔，一个是理，一个是玄。
是的。
对于正在听我们聊天的朋友来说，在现实生活中怎么去区分这两个字？
我们可以这样看，实在的第一张面孔是理，它代表了一切可以被测量、被数据化、被建模、被科学分析的维度。
比如说现在的算法、KPI 这些。
没错，逻辑推演都在这个范畴里。毫无疑问，这是 AI 的绝对主场。
那玄呢？
实在的第二张面孔就是玄，但请注意啊，它不是我们平时说的那种算命迷信的玄。
那它是指什么？
它是指那些永远溢出模型之外的体验之感。
体验之感，能举个例子吗？
比如分析光学波长，这是理，但你亲眼看见落日时那种红色的感觉，那是玄。
哇！
再比如分析神经递质的化学反应，这是理，但你抱着一个新生儿时那种震撼的触感，那种涌上心头的悲喜交加，那是玄。
这让我想到一个很直观的例子，就好比一首极其复杂的交响乐。
这个比喻好，你接着说。
就是理就像是极其精准地读懂了乐谱上的每一个音符，每一个节拍的休止。AI 能完美处理这张乐谱，甚至算出怎么排列能最大化刺激你的多巴胺。
对， AI 是完美的读谱模型。
但是弦是我坐在音乐厅里，当那个和弦响起的瞬间，我突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甚至眼泪不受控制地掉了下来。
没错，
AI 能完美处理乐谱，但它永远不会起鸡皮疙瘩。
就是这样，顺着你这个交响乐的比喻往下说，如果我们把人生看作一场演出，现在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是大家都在拼命比拼谁读谱读得快。
理的理解度乘以你对玄的觉察度。
等等，乘以，这个是一个乘法。
请注意，这个是一个乘法。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公式非常颠覆。
乘法意味着，如果其中一项是零，整体就是零。
完全正确。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极端的伪科学主义者，
就是那种认为世界上只有数据和效率的人，
对，你鄙视一切无法被量化的情感和体验，那么你的玄觉度就是零。
所以即使理再高，清醒度也是零。
没错，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你是一个极端的反智主义者，你拒绝科学，天天只谈论神秘体验，你否认理，
那清醒度同样是零。
是的，真正的清醒是既能看清可知之物的规律，又能对不可知之物保持敬畏。
哇，所以真正的智者是站在两者的交汇处的。这就引出了书里关于智能和智慧的区分了吧。
对，智能是处理理的能力。
现在它已经像自来水一样廉价了。
确实，而智慧是整合了对理的理解和对选的敬畏之后，却判断什么才是重要知识的能力。
判断什么重要？
对，这种智慧是无法被规模化外包给算法的。智能的供给在爆炸，但智慧的供给几乎是零增长，因为这是体验的沉淀，不是信息的堆积。
好，听一下，这里我要代表咱们的听众非常严肃地挑战一下这个观点了。
没问题，你说。
因为这听起来非常优美，极其古典，但如果我现在正走在通勤的路上，脑子里想的是下个月的房租，
很现实的压力，
而且公司那个马上要上线的自动化系统可能让我年底就失业。
嗯，
然后你现在告诉我，哎呀，没关系，你拥有无法被替代的智慧，你是一朵花，不要去和河流比效率。
听起来有点像鸡汤。
对啊，这不能帮我付房租啊。如果我在写代码、做报表这些功用上都拼不过 AI, 强调什么清醒或者存在，难道不是一种 AI 时代的阿 Q 精神吗？一种自我安慰。
这个是一个非常尖锐也非常现实的痛点，租金绝对是真实的痛感，失业的恐惧也是真实的。
所以这怎么破？
我们需要把这种痛苦拆解开来看，你是因为无法提供资本所需要的公用而痛苦，还是因为生存受到威胁而痛苦？
这两者有区别吗？
有本质区别。 明在道并不是让你假装不需要付房租，它是在警告我们不要掉进公用主义的陷阱。
公用主义陷阱就是把价值等同于公用。
没错，就是不要把工具效率等同于你作为人的存在价值。
可是这两者在现实中难道不是绑定的吗？我没有公用，我就没有价值，我就没饭吃啊。
资本主义确确实图让你相信他们是绑定的，但存在哲学告诉你这是个谎言。
怎么说？
书里提出了一个叫有限性赌注的概念来解答这个问题。你想想一下，如果 AI 是近乎全知的不朽的，它可以无限次第的试错。
对，它不会累。
但你不一样，你会面对失业，你会老去，你会面对真实的物理生存压力。恰恰是这种有限性赋予了你选择的重量。
选择的重量。
你为了付房租在极度疲惫中坚持做完一个项目，这种体验里包含了脆弱、坚韧和挣扎。
哎，确实是这样。
AI 可以在一秒钟内生成100万份完美的报表，但它体会不到那种这对我很重要，因为我可能会失去一切的重量。
所以接受我的有限性反而是我的底牌。
接受你会面对困境恰恰是赋予你存在意义的唯一条件。用效率去和机器比是一场注定会输的游戏，
因为他们是无限的。
但在有限的生命中清新地做出选择，这是机器永远无法参与的真实游戏。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的意思是连我此刻为了房租而产生的那种极度焦虑都是我有限性赌注的一部分。
完全正确。
那是我存在的证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平时对这种痛感和负面情绪的反应是不是全错了？
错得很离谱。
因为不管是在职场还是社会里，我们都在被教导要情绪稳定嘛，就把情绪当成一种需要被优化的脑声。
是的，传统哲学比如斯多葛学派往往把情感视为理性的敌人。
对，要压抑它。
但在明在道的框架中，情感发生了彻底的翻转。当你明白你的有限性正是你存在的底牌时，情感就不再是噪音了。
那它是什么？
他们是内在生命在面对实在时发出的存在信号。
存在信号？这怎么理解？比如我每天早上刷手机，看到又有一个行业的岗位被 AI 彻底取代了。
嗯，然后呢？
我感到极度的恐慌和焦虑。按照你的说法，这不代表我心理素质差，而是我的系统在正常报警。
极其健康的报警系统，因为你真切地感受到了生存环境的改变。
哦，
但书里更进了一步，他对情感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双向分类。他说，情感本身不分好坏，只分明相和闭相。
明相就是趋向清醒，闭相就是趋向遮蔽。
对，你需要去识别你的恐惧把你带向了哪里。
同样是失业的恐惧，怎么区分清醒和遮蔽？
如果这种恐慌像一个警钟，促使你重新审视自己的技能树，让你意识到我不能再做纯机械的活了，我需要去寻找那些需要人类连接的工作。
这就是明相的恐惧。
没错，它让你更清醒地看见了现实的利益。
那闭相呢？
如果这种恐慌让你陷入瘫痪，让你整晚在社交媒体上不断地刷那些贩卖焦虑的短视频，最后让你觉得一切都没希望了，那就是闭相的恐惧，它把你锁在了一个狭窄的黑暗角落里。
愤怒也是一样吧，为了维护正义的愤怒是明相的，但如果仅仅为了宣泄去网暴他人，那就是闭相的。
完全正确。所以伦理学的目标不是去消除情感，而是看见它，然后选择导向清醒的方向。
但这里有个巨大的漏洞啊。
怎么讲？
如果我手机里的算法就是专门设计来让我一直处在闭相恐惧里的呢？
你说到点子上了。
他知道怎么刺激我的杏仁核啊，他不断给我推那些让我焦虑愤怒的碎片信息。如果我周围的环境就是一台巨大的制造遮蔽的机器，我一个人怎么可能保持清醒？
你抓住了这本书最冷酷的一环，这也是为什么这部书必须提出社会清醒定理。
社会清醒定理
就是说，没有人能独自变得清醒。在算法头尾和注意力被操控的时代，政治结构和信息环境直接决定了我们能不能保持清醒。
也就是说，算法其实就是在通过破解我们的心理弱点去 hack 进我们刚才说的玄的领域。
是的，它在制造人造的成瘾和恐惧。
让我用一个比喻来形容一下这种绝望感。这就像是 我一个人待在一个重度雾霾的房间里。
这个比喻很贴切。
然后我买了很多身心灵的书，每天在毒气室里独自练习深呼吸。我的呼吸法练得再好，在这个环境里也是荒谬的啊。
对，更可怕的是，在这个雾霾房间里，算法还在不断向你推销能产生幻觉的空气清洗剂，
让你觉得只要买了这个，呼吸就很顺畅。
所以个人的内在修行是绝对不够的，也是为什么明在道作为一部存在哲学，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政治与社会实践。
所以必须得打开窗户，甚至去治理污染源。
没错，清醒必须是一个完整的行动循环。书里总结了四个字儿：观、判、行、省。
观察、判断、行动、反省。怎么在雾霾房间里具体执行四步？
比如，当你发现自己又在无意识地刷焦虑视频，这是观。你要能判断出这正在剥夺你的清醒度，这是一种系统性的蒙昧，这是判。
然后最关键的是行动。
对，横，你必须去抵抗它，这可能意味着直接卸载那个应用，或者去倡导更严格的算法透明度法案。最后是省，你需要重新评估自己夺回注意力后的心理状态。
不导向行动的清醒只是一种精致的旁观。
非常对，在这个时代，保护我们免受算法剥削，去治理那个污染源，本身就是最核心的哲学实践。
聊到这里，我觉得我们已经彻底把明在道的骨架给拆解出来了。
是的，从内在到外在非常完整。
如果现在要给正在听这期节目的你提炼一个核心要点，我想是这样的。
嗯，你总结一下。
就是在目前这个超级智能的时代，你最大的护身符不再是我比机器算得快，也不是我的效率比别人高，你最大的底牌是你作为一个有限的生命体，能够在这个既充满精确规律的理，又拥有无尽奥秘的玄的世界里，清醒地经历这一切。
说得太好了。
你的不完美，你会生病，你需要付房租的焦虑，你对不可知之物的敬畏，甚至你听到一首歌时起的那一身鸡皮疙瘩，恰恰都是你存在的最好证明。你不需要在功用上战胜 AI 才能证明自己活着的意义，你只需要去清醒的经历。
总结得非常到位。那么，当今天这次探讨结束，你摘下耳机，重新回到你的日常生活中时，我想抛给你一个，有些让人不安，但觉得值得深思的问题。
哦，什么问题？
我们都知道，AI 的本能和算法的终极目标，就是去优化掉生活里所有的摩擦，让一切变得丝滑无比。
对，一点阻力都没有。
但如果有一天，AI 不仅能替你写代码、做报表，它还能通过极其复杂的神经接口，完美的模拟出你此刻为房租焦虑的真实痛感呢？
天哪！
如果它能模拟出你克服困难后的那种存在感，甚至精准刺激你的神经，让你产生一模一样的鸡皮疙瘩，
这太可怕了。
到了那个时候，你又怎么知道你此刻引为傲的所谓清醒，究竟是你真实的有限的生命体验，还是另一串更高级的代码在完美运行的结果呢？所以去感受你今天生活中遇到的那个让你烦躁的摩擦吧，去感受那份真实的痛感和挣扎，因为至少在当下这一刻，它还是真的。AI 无法替代你去体验它。